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会晤朝鲜军队的大将金英哲，讨论有关川普总统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事宜。
在美国白宫周二发布对华贸易声明后，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称，中方将保护其利益不受美国贸易威胁的影响。
亲台湾的纽约市议员首次举办庆祝台湾文化传统活动，活动表达了对台湾文化传统的肯定，却没有对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打压的国际参与表示支持。5月3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尼亚，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白宫星期三表示，仍预期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一方面以高关税等手段让中国进行公平贸易，另外一方面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青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0号举办呢，一直是现在各界非常关注的，尤其呢已经将近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会如期在6月12号举办。他并且表示说呢，现在峰会的筹备的这个进行十分的顺利。他说包括说呢，现在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呢正在星期三下午正在白宫会见川普总统，那么在晚上呢将会前往纽约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进一步讨论峰会的筹备事宜。此外呢，这个桑德斯也说，这个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在这个新加坡正在筹备峰会，也做得很顺利。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呢，在这个板门店朝鲜的那一方筹办峰会的事宜，跟朝鲜官员见面，目前也传回来正面的消息。因此呢，桑德斯今天表示说，对于这个峰会的举办还是十分的乐观。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对话会聚焦在半导区核化，这是现在对话的焦点，也是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的焦点。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对话，我们还会继续保持6月12日这个日期。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at 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hoot for the June 12th and expect to do that. Zeke.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从中国回来之后，曾经表示说呢，已经避免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呢，这个汽车关税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跟共识。那但是，这个川普政府在昨天却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说呢，将会针对中国含有重要产业技术成分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到时候呢，总值高达500亿美元。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被问到说，白宫是否担心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争端将会影响到川青会的举办，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关心的是停止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往来，停止中国长久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偷窃，还有就是确保中国在竞争的时候是公平的，不能让美国的工人再被占便宜。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并且更正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对话。我们希望这会持续下去。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听到了桑德斯说呢，这个无核化是这个会谈的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许多次呢，白宫的官员也多次强调无核化必须要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被提出来，甚至希望能够签订一个协议。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所取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份报告显示呢，这份报告的分析认为说，其实朝鲜并非真心要无核化。那么在报告当中是建议美国呢，可以以提供朝鲜 基础建设还有农业上的援助。那此外呢，还要撤销某部分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来换取朝鲜方面的合作。什么样的合作呢？也就是并不要求它有完全的无核化，但是呢，朝鲜要能够限制某一些核项目的发展。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来关注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将前往纽约，并且和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兼朝鲜前间谍首长金哲会晤，他们将会为目前正在准备中的川金会而铺路。那么分析指出，金哲是能在金正恩耳边说话的人，他代表金正恩前来纽约谈判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迹象，表明朝鲜对参加新加坡峰会的诚意。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
米娅你好。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务院对于蓬佩奥国务卿这几天的外交努力是怎么样的说明？
金英哲刚刚抵达纽约，他在今天晚上呢，在星期三晚上将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工作晚餐。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蓬佩奥分别和韩国的外长康金和以及新加坡的外长呢通了电话，讨论川金会的准备事宜。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6月7号访问白宫，那么蓬佩奥计划在6月6号先和安倍晋三举行会晤。在蓬佩奥启程前往纽约之前，他今天先在国务院和来访的匈牙利外长举行了会晤。当时呢，他并没有针对媒体询问有关朝鲜以及川金会的准备的相关事宜。那么我们知道呢，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24号致函金正恩，表示要取消这个川金会，但是目前种种迹象指出呢，华盛顿正在积极的进行准备。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有关美朝首脑会议的计划一度陷入危机，现在显然正在向前迈进。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三被人看见步行在北京机场，他未来几天将与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纽约会面。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对此次会议感到乐观，这将是国务卿蓬佩奥与金英哲的第三次会面，他们已经进入了非常深入的谈话，谈到了很多细节，谈到美国的期望是什么。我不会在会议前发表过多的评论，我会让国务卿来处理。金英哲是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朝鲜官员，作为朝鲜代表团的一部分，他参加了今年的2018年冬季奥运会。据报道，这位前朝鲜情报头子参与了2014年针对索尼影业的网络攻击。就在金英哲启程访问纽约之际，一个美国代表团也在朝鲜非军事区与朝鲜官员会谈，两国官员也在新加坡磋商，忙于最后确定峰会的会晤安排事项。川普总统上周突然宣布取消计划中的历史性首脑会议，但他现在向前看，他在推特上说，对我的信函的扎实回应，谢谢。专家说，朝鲜领导人决定派他的亲信官员前往美国是一个有希望的开始。
我认为朝鲜人从来都不想追求无核化，但我认为他们愿意为了经济和安全的回报而同意会谈，所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看看美国及其盟友是否可以利用朝鲜人来实现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朝鲜完全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与此同时，白宫证实，川普总统将于6月7日，也就是在美朝首脑会议举行5天前，在新加坡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双方肯定会讨论朝鲜问题。切尔内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晚上和金英哲举行工作晚餐之后呢，美朝双方的官员代表星期四将继续会晤。国务卿蓬佩奥也计划在星期四的下午举办记者会。您呀，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关于蓬佩奥会见朝鲜官员金英哲的最新进展，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玛格丽特·贝希尔做进一步的介绍。
top North Korean official Kim Yong-chol is arriving to New York Wednesday afternoon.
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三下午抵达纽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纽约与他会面。据悉，两人在傍晚可能会举行晚餐会，这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峰会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该峰会希望于六月举行。蓬佩奥国务卿办公室表示，他将在纽约停留至星期四。据此，我们可以预计星期四两人可能还会举行另一次会谈，但没有官方确认。另外，本周美国代表团在朝鲜的非军事区会见了朝鲜的代表团，峰会的筹备工作仍在继续。我们不知道朝鲜官员此次为何选择纽约，但朝鲜在美国没有大使馆，但他们在纽约联合国有一个代表团，所以这可能是他们选择纽约的原因之一。我们将为您持续掌握未来两天美朝官员会面的事态发展。
下面关注美中贸易。美中贸易在多项领域中仍然持续存有分歧。美国白宫2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采取多种措施保护美国技术与知识产权免受中国歧视性的繁重的贸易行为的影响。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回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做详细介绍。一华。
是，主持人，总统川普呢在星期二是宣布了将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来征收关税，来保护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那么有关决定在宣布之后，目前是获得了美国国会两党的一致支持。虽然这个星期呢美国国会是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许多的议员仍然透过了这个书面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了他们的立场。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民主党方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他的声明当中是呼吁总统川普要坚定他在有关决定的这个立场。那么舒默声明当中特别提到了总统川普比其他历任总统都有潜力来做的更多，来修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但他必须要维持坚定和强硬一致的立场。虽然还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但目前的关税框架是我们早就该采取的行动，总统必须要坚守这样的做法。那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呢，他也同样在他的声明当中是支持了总统川普的做法。那么虽然他是批评了总统川普在政策上和态度上的反复无常，不过仍然肯定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行动。那么佩洛西的声明当中是特别提到了，面对中国无耻的贸易诈骗，坚定、聪明和具有战略性的行动是必要的。北京的监管壁垒、本地化要求、劳工剥削、盗窃商业秘密、伪造设计以及反市场竞争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和其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等，都威胁了美国在中国和在世界各地与中国竞争的能力。那么在共和党方面，我们知道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一向对中国问题上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和态度，那么他也对于白宫的决定表示的大力的肯定和赞扬。除此之外呢，在有关放松这个中兴制裁的计划上面呢，解除的禁令呢是包括了要在追加的巨额罚款，美国政府呢将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以及中兴必须进行高层的改组。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呢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则是表示，美国国会对于反对放松中兴制裁以及反对任何中国的这个通讯公司呢进入美国这样的决定和立场，是难得出现了两党一致的这个反对和这个支持的反对这样的声音。同时呢，他也认为说这个他所推出的法案将相当在国会呢获得两党高度的这个支持。因此呢，川普政府呢在中兴问题上是否这个能够获得国会方面的通过，目前呢各界仍有待观察。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有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透露将实施限制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赴美签证的措施，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的中国学生只能获得一年的签证。详情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美联社星期二引述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根据一项已经送达美国各有关使馆的签证新规定，到美国大学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机器人技术、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等，将只能获得一年的签证。这些项目是北京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报道说，这项签证新措施将在6月11日生效。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生院院长沃德克·柴可表示，过去18个月来，有关签证措施可能改动的传言一直持续，不过学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正式的相关通知。柴可说，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 丰富且强化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多元性和学术环境。学校希望不会有任何签证措施的改动出现。来听沃德克柴克怎么说。
Now, with respect to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particular,
伊利诺伊大学和中国的教育和学术关系已经持续了超过100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来自中国的研究生有任何有意义的秘密行为。我希望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能持续了解到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习的好处。我认为美国的大学目前面临与日俱增的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的竞争，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保持欢迎和支持的教育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伊利诺伊大学希望不会有任何影响外国学生签证申请的改动出现。
据报道，签证新措施还规定，应聘为美国商务部所列出的有关公司担任研究人员或经理的中国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签证申请需要获得美国多个部门的特别准许。而这是川普政府反制中国巨星大规模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努力的一部分。去年12月，白宫发表的川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美国可能收紧对外国学生来美学习科技、工程等专业的签证审批。美国后人教育机构首席执行官陈航表示，签证紧缩的做法将对美国的学术舞台以及高科技就业市场带来伤害。以下是陈航的说法。
中国的学生是成为美中贸易战的一个牺牲品。大学在美国的这种产学研的研究啊，它是非常的和工业化相近的。那你不能说我来了学生以后我不让他学这个人工智能，因为你大学教授也是需要呢有这方面的研究，他才能够进步在这个劳工的市场方面。那么呢美国的这个工业界会对这样的制度呢会有反弹的。美国呢自从川普上台以来呢，其实呢美国的就业是在更好，而且呢现在的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比如像能源、像无人驾驶汽车、像人工智能，这都是在大发展。那么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呢是需要高科技的人才的。美国的统计呢是一个科技类的硕士他的培养的经费呢需要大概75万美金。所以呢在这个就业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在美国呢是会有这种抗衡的力量来跟这个移民局的这种政策来纠缠的。
白宫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窃取每年给美国发明创造者造成了10万美元的损失。这项声明说，作为反制中国这一做法的一部分，美国将对来自中国包括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涉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产品，并且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收购的个人和实体执行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加强出口管制。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晚在田纳西州为增加共和党在国会的微弱多数而抨击民主党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尽管北京不断加大抱怨，美国军方舰船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附近航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认为，近年来中俄关系的不断升温给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嗯，现在是个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在纽约会晤朝鲜军队的大将金英哲，讨论有关川普总统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事宜。美国白宫2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采取多种措施保护美国技术与知识产权，免受中国歧视性的繁重的贸易行为影响。国会对此作出回应。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将限制中国学生和中国研究人员的赴美签证。这项签证新规定已经送达美国各有关领事馆，并将于6月11日实施。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晚在田纳西州为增加共和党在国会的微弱多数而抨击民主党人。
川普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玛莎·布莱克伯恩助选时讲了话。他利用这次参加助选的时机动员他的坚定支持者。川普总统特别强调了他上台后的政绩，比如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
I was called.
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跟我说不要这么做，别搬，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举动，别做。我理解这种不要搬迁的压力有多大，但是我们是搬了，我们做了正确的事。
川普还重复了他至今还没有兑现的竞选承诺，那就是让墨西哥出资在美墨边界建造一道高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联邦官员表示，随着川普政府鉴于几个存在军事冲突和自然灾害国家的情况的改善，准备结束人道主义临时保护身份的项目。在未来的18个月里，美国大约有31万人可能会失去合法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同时表示，并不确定那些临时保护身份项目的获益者一旦身份过期将去哪里。史无前例数量的人们将失去在一个短时期内合法留在美国的权利。
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政策主任罗伊斯·莫雷指出，取消临时保护身份项目和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可能废止相叠加。目前美国可能会有100万外国出生的合法居留美国的人会失去他们的身份。川普总统2017年结束了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目前该计划还在法律系统纠缠不清。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尽管北京不断地加大抱怨，美国军舰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附近航行。来看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舰船的巡航是遵循自由航行法的。他还指出，只有一个国家中国积极反对这些行动。美国五角大楼上周撤销了邀请中国今年晚些时候参加一项国际海上军演的邀请，说这是因为北京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
There had been a promise in 201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白宫玫瑰园做出了承诺，他表明中国不会将斯普拉特利群岛军事化。可是我们过去一个月来所看到的，这正是他们所做的，将过去从没有部署过的武器运到了那里。我们想方设法与太平洋地区国家合作，那是我们跟世界交往的方式，但是我们也要对抗我们所认为偏离了国际法的行为。
Is out of step with international law.
本周，马蒂斯前往新加坡，出席由亚洲国家防长等领导人参加的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在亚洲安全峰会期间，预计南中国海将是一个重点讨论的问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白宫周二发布对华贸易声明后，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称，中方将保护其利益不受美国贸易威胁的影响。此外，有分析认为有必要对中方进行施压，以便美中双方能够进行严肃的磋商。请看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日对美国川普政府新近发布的对华贸易声明作出回应。华春莹说，中方敦促美方言而有信。
在国际关系当中，每一次变脸和出尔反尔都是对自己国家信誉的又一次的损耗和挥霍。美方有关声明显然是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我们敦促美方言而有信，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与中方相向而行。
华春莹还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如果美方执意任性妄为，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的利益。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说，有一种考虑认为，如果美国不对中国施压，美方就不会有严肃的磋商。
Tariffs are is a blunt instrument, and sometimes there is collateral damage.
关税是一种直接的手段，有时会有附带的损害。但是这么做好的一面是，美国政府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实际上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磋商讨论。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身处这样的情况之中了，甚至在本届政府上任前就有一种考虑，这种考虑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的手段力量，对我们的中国朋友不施加任何压力，我们将不会有严肃的磋商。
If we don't have any leverage, the US doesn't have any leverage, and there's no pressure on our Chinese friends,That we will not have serious negotiations.
蔡瑞德还表示，一些美国公司正在重新考虑供应链的问题，准备使供应链多样化。他认为这或许不是一个糟糕的商业决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台湾的纽约市议员在市议会首次举办庆祝台湾文化传统的活动，活动表达了对台湾文化传统的肯定，却没有对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打压的国际参与表示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星期二，由鲁本·迪亚兹等5位纽约市议员发起，在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首届台湾文化传统日的庆祝活动。主办者邀请了台湾政府的代表出席，并为他颁发了表扬状。但庆祝活动仅限于文化传统上的肯定。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原纽约州参议员、现任纽约市议员的迪亚兹说，市议员之间对政治上支持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不理解，有的市议员不愿意做这些，他们有保留，怕制造外交问题。今年是第一次，我希望明年每一位议员都理解，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追求和平方面。
顾亚明议员代表台湾人聚居的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因为我是代表实体了，我们不谈什么经济了，我们在每天生活上没有谈这个事情，主要是谈我们生活的事情，小孩子上大学啊，买房子的事情啊，还有他上班的事情。
台湾邦交国的数量今年降至新低，台湾未能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最近与纽约比邻的康乃狄克州和新泽西州的议会都通过了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及机构。为什么关心台湾文化传统的纽约人不关心台湾的国际处境呢？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外交的一直挫败，这个是是大势所趋。这个台湾在各种力量上呢，是不能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国际的这个政治呢，国际的外交也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 大家不愿意谈，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谈，谈起来很伤心。不过作为我们这个美国公民来讲呢，我们就立就是希望能够尽量促进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我想这个从今天的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在纽约市举行这么大一个规模来做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日呢，就表示美国的民间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是非常强力的。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知名美中关系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认为，中俄两国对美国的看法趋同，而美中关系走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全面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对萨特教授的专访。
萨特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我们先来谈一谈中俄关系。近年来，中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又迎来了各自新的任期。为什么您认为中俄之间的密切联系对美国利益是个威胁呢？
And how comes their great cooperation becomes a threat to the U.S. interest?
Thank you for this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
谢谢你的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我是一个有关中俄关系项目的主要调研人。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对大约100人进行了为期1.5年的调研，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这项研究让我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中国与普京的关系以及普京的所作所为很密切。在美国，我们把普京的做法看得非常负面，这使我们对于习近平的看法也趋于负面，因为他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正密切合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看法，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反感美国，他们视美国为威胁。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他们都认为美国的国力不强，他们正好可以借机去拓展自己的利益，因为美国看上去已经不再强大。这是我们这项调研得出的结论。而且如果美国继续让人感到不强大的话，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And it suggests that this problem is going to get worse as the if the U.S. continues to be weak.
您刚刚提到美国需要更加强大，而川普政府正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有可能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您认为川普政府这步棋是不是走对了？这是不是美国整体对华策略的一部分？
I'm not sure about that.
我不太确定。我认为参与我们中俄关系调研的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川普总统打算用制裁和关税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但是川普政府的战略已经在公布出来的文件中被阐明，包括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这是很明确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经贸关系看作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被认为是在使用各种不公平的手段削弱美国的实力，占美国的便宜。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这些都是很负面的因素。在我看来，这的确很严重。在华盛顿，这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的一种行为模式。美中的经贸关系，它当然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希望能够在多个关键经济领域成为主宰，让美国屈从于它的脚下。在我看来，这是导致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美国认为中国的国有主导体制对美国企业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必须要采取反制措施。
您认为美中关系是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川普政府正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强硬起来，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川普总统3月份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在敏感问题上也对中国更为强硬起来了。
Is that a signal that we can see this fundamental shift of U.S. policy with China?
The way I look at it is I look for a strategy.
在这个问题上，我看重的是整体战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 基本上，这个策略就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一个对手，而中国在试图削弱美国。这个战略首先是在军事层面上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战略是比较清晰的。美国国防部制定并在实施该战略。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增加了8000亿美元。但这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但中国的确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在经济方面，川普政府内部的看法一度分歧严重，甚至有些混乱，但现在强硬派正在占据上风。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强硬起来的策略轮廓正在显现出来。在被美国认为是中国正在削弱美国力量的经济领域，美国会更加强硬起来。在价值观方面，川普政府似乎不太关心价值观，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至于台湾问题，众所周知，这当然被中国认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但我看不出来台湾问题在整个美国对华战略中处在什么位置。我所了解的是，共和党对台湾的立场要比民主党好一些，他们给台湾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在奥巴马和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行政当局在与台湾交往时都是小心翼翼的，避免把中国惹恼。而本届政府已经表现出来，他们愿意做一些中国不喜欢、强烈反对的事。台湾旅行法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总统在法案上签了字。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不久前高调出席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招待会，这是很不一样的。当然，川普政府内部一些人物也是挺台派，比如彼得·纳瓦罗就公开发表过很多支持台湾的言论。薛瑞福也是挺台派，他是国防部一名重要官员，这是我们看到的。至于这是不是整体战略的一部分，那我就不清楚了。
So I think we'll see some of this. How I would put that in the strategy, I don't know.
Foreign Affairs Magazine has
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川普政府正在打台湾牌，是不是这样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可以这么来解读的。每当川普政府决定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他们是会把这个台湾因素考虑在内的。我认为很多亲台湾的人士是出于他们所关心的原则，他们认为台湾的境遇很糟，因此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我本人也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在台湾问题上表达坚定立场的话，那么我们很难阻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野蛮的、压迫性的恃强凌弱行为。如果你对中国霸凌台湾的行为一直无动于衷的话，你还怎么能说你是认真的？你可以说，好吧，我们的底线是在南中国海，你必须要停止在那里的行为。那么台湾呢？中国欺压台湾20年了，而美国政府一直默不作声。
Their argument is basically saying, "Hey, we want to bring China, incorporate China into this."
美国民间和官方对中国的主要不满是什么？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西方似乎希望，当中国开放经济以后，当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当中后，经济上的变革也会慢慢带来政治上的变化。但现在看起来却是事与愿违。今年3月，中国修改了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这让中国向个人独裁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这会不会是美国对中国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呢？
我认为你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首先，我并不认为美国民众当中已经出现普遍的对美中关系不满的情绪，民调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从历史来看，总是有50%左右的民众不喜欢中国，民调一直是这样，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民众并不乐见美中关系出现麻烦。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主要来自于精英阶层、专家、决策人士、政界人士这个圈子里的人。到目前为止，普通民众并不是对中国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但来自政府的不满却是很关键的，因为政府制定政策，它可以改变政策方向，它可以进行调整。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确实有了很大调整。为什么呢？当然有很多的不满。就我和其他很多人而言，我们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那么美国将面临很糟糕的后果。在经济方面，如果你看一看中国制造2025计划， 如果你看一看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企业得到大笔资金去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等等，这些对于美国至关重要，等于是向美国宣布，我们要让你成为二流。美国当然不愿意甘心成为二流，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击。我认为美国精英阶层中很多人对此都有同感，大家感到忧心忡忡。
我们看到，至少从去年四月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峰会以来，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直保持了密切的合作。但是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台湾议题上，在经贸问题上等等，您是否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有把握独自解决朝鲜问题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川普政府应该在盘算，如果我们打台湾牌，如果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作何反应，这些肯定是会考虑到的。显然川普政府在考虑到这些后，仍然提出了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仍然在与台湾关系上有一些小举动。这是不是意味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已经不需要中国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政府会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压力，而且我也还没有看到中国减轻了对朝鲜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我认为中国仍在朝鲜问题中扮演角色。如果美国在安全议题、经贸议题和台湾议题上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中国还会不会继续？这些还有待观察。
非常感谢萨特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对萨特教授的专访。萨特教授认为，近年来中俄关系的不断升温给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无限任连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赢得了第四个总统任期之后。
他表示，中俄两国对美国的看法趋同，而美中关系走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全面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最近又从加利福尼亚州发射了一枚火箭，将卫星送往太空。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眼下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已经在摩拳擦掌。下届总统大选中的人们将罕见的看到一位华裔面孔，他就是来自纽约的参选人杨安泽。这位过去50年来首次出现的华裔总统参选人，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阐述了他的职业背景、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一起来看一下访谈的详细内容。
杨安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啊，让你来这个接受我的采访。首先，我想请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谈谈你自己，谈谈你的家庭，谈谈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工作经历。
I was born in upstate New York. My parents met.
我出生在纽约上州，我父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学的时候认识的。我父亲当时在学习物理，我母亲学习数学。他们后来搬到纽约上州，我就在那里出生。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去布朗大学学习经济和政治学，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毕业后只当了几个月的律师，然后就自己创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但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 后来我又先后建立过几家公司，其中一家成长为美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头号企业，这家公司最后被《华盛顿邮报》收购。接下来我成立了一家名为《为美国创业》的机构，帮助成百上千名年轻企业家接受培训，帮助他们在底特律、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需要提振经济的城市创建自己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为什么
你要参选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是非常难走的，这个你要耗尽很多的资源，但是最后也可能是不成功。
Donald Trump was elected, because the economy is doing.
川普当选总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没有为上百万的美国人创造机会，新技术和自动化导致美国流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些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州。川普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赢得大选。他最终拿下了这些州，自动化进程的加速将导致同样的情形出现在零售业、电信业和卡车运输等行业。我宣布参选的原因是我能够比美国其他的政界人物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我的背景以及我在技术领域的职业经历。我比很多其他政界人士更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参选总统。
And so I felt obligated to take on that challenge of running for president.
你有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自动化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挑战吗？
Th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S. has declined for 2 years in a row, which is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过去两年连续下降，这在发达国家是很不寻常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平均每个小时就有7个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的滥用。这也是前所未闻的。在很多其他国家，阿片类药物很容易获得，但是人们并没有如此频繁地死于药物滥用。过去5年，中年美国人的自杀率连续攀升，这些都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现象。美国非婚生婴儿的比例从1980年的 18% 增长到现在的 40%， 主要是因为很多贫困的美国人不再选择结婚。结婚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这种保障。这些都是美国社会目前最基本的事实和数据。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没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停地被每天的最新推文和边缘问题分散注意力，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下降。人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变得更加愤怒、沮丧和不开心。这种情绪又成为政治运作失灵的推手。
你的方案来解决你刚才讲的这些问题是什么？
There are three main components to my platform, and then there are another.
我的竞选纲领有3个主要部分，其中还有69项政策要点，这些都公布在我的网站上。首先是自由红利，也就是每个成年美国人每个月可以无条件获得$1000的收入，这笔钱由产业自动化产生的增值税来支付。美国的经济规模目前是$19万亿，仅在过去10年就增长了$4万亿。美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支付这笔红利，这笔钱可以帮助美国人适应经济转型和缓解自动化的冲击。美国人因为工作原因的跨州迁徙处在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让我们的社会更有活力。自由红利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其次，我们必须改变衡量经济的办法。 GDP 增长和普通美国人的处境越来越没有关系，其实现在已经毫不相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如果你开办一家企业，希望做大做强，那就必须要雇更多的人。现在，如果你想经营一家盈利的企业，你很可能就不想雇太多人。如果你雇了太多人的话，你的经营政策很可能出现了问题。至少别人看到你会说，你为什么雇那么多人？ GDP 增长和生活质量不再有什么关联。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来测量经济。比如说，人们的心理健康、就业参与度、物质滥用程度、儿童成功率、老年人受到良好看护的比例、环境质量等等。我的竞选纲领的第3个部分就是把健康保险这个包袱从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的后背上卸下来。目前，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出至少2倍，而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却逊于这些国家。原因是我们的健保体系奖励医疗服务的数量。如果你去看病，医生常常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治疗，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这些治疗是否必要以及疗效如何，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需要在美国推行全民健保，由政府担任唯一的支付方，而不是目前医生提供服务越多就越有钱赚的医疗体系。
在讨论这个美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多发一点钱。
About 32% of Americans go to college and graduate right now, so that means 2/3 do not.
目前有大约32%的美国人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这意味着有2/3的美国人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加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受益者仅限于美国社会上层的1/3人口。我们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制度。目前美国只有不到10%的高中生在接受修理、电工和技术工人等职业和技术培训。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把这个比率提高到接近德国的程度。在德国，大约有40%的高中生接受某种程度的技术和学徒培训，而在美国只有大约8%。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由红利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如果人们每个月可以收到1000美元的普遍基本工资，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把这笔钱用于教育。如果教育不在计划之内，他们可以选择把钱用在其他的方面。美国目前用在教育上的补贴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但这笔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的费用成倍增长，但教育质量并没有变得更好。
And it hasn't gotten any better.
那《纽约时报》介绍了你很多的政见，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给总统增加工资。
It used to be that after you were the president, you then retreated from public life and you didn't make lots of money.
以前的情况是，美国总统卸任之后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卸任之后开始赚很多钱。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在几年后会付给你很多钱，请你出来演讲的话，你会对这个人非常客气。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必须让总统免于这种社会压力，使他们不必在卸任之后面临财务负担。4年或8年，转眼就过去，担心自己以后如何谋生是很正常的。卸任的总统可能会想成立一个基金，可能会需要有人赞助，他们可能会盘算哪些人会成为以后的金主。我见过这种场合，我知道这非常自然。我们需要让总统摆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你在卸任之后不能收别人的钱，但是作为补偿，我们把你的年薪提高到400万美元。这样等你卸任的时候你已经相当富有，但是拜托你在任的时候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不要想以后怎么赚钱，不要想以后要结交谁，也不要想谁的私人飞机最大。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总统的价值，我只是建议把年薪涨到400万，但是一个好的总统很可能值40亿美元，因为总统的决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Globally impactful decisions.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的外交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他竞选的过程当中，那么我想知道你的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对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有什么区别？
Well, first, I think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首先，我认为美中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的行为在各自的半球都有巨大影响。我的目标是确保两国在必须合作的问题上协调各自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对抗气候变化、开发人工智能等等。两国都是处在人工智能开发前沿的国家，随着各自经济的演进，这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台湾和两岸关系，我认为保持现状对各方都非常有利。两岸贸易如此巨大，已经几乎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美国目前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认为需要在近期做出调整。
offer any change anytime soon.
中国刚刚开了两会，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了一个决定，修改宪法，把这个原来宪法上面邓小平时代放在上面的对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的限制把它去掉了。那么这个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Well, you know, I think term limits generally are a good idea and are there for a reason.
我认为一般来说，任期限制是一个好主意，设定期限是有原因的。不光是在政府，即使是在公司或者职业体育等领域，如果一个人掌权太久，那么这个政府、机构或者是社会会陷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人们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会希望听到新的声音。我一般是支持任期限制的。每个社会的情况不同，所以他们需要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在美国，任期限制是我们政府运作的关键部分。我相信以后也会是这样。
Of the way 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I'm sure will always be there.
那么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话，中国问题一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你作为一个Asian American 的亚裔美国人的一个背景，而且你的父母是从台湾来的，你又懂得这个中文。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你竞选美国总统是加分呢，还是减分呢？
I like to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very positive and add a lot of value, and I've certainly seen.
我相信会有积极作用，会加分。我已经从很多亚裔选民那里感受到很多的支持。当然，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亚裔，我无法仅凭这一点就能当选。我非常确信美国选民，无论是什么族裔背景，都非常渴望有一位领导人可以拿出改善他们生活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和我的政策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会了解到这一点。我每天都从美国各地收到捐款和留言，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亚裔，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从我的政见当中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因此愿意用捐款和鼓励来支持我。我将打一场积极正面的选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希望有一个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领导人。
非常感谢你 Andrew Yang 杨安泽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竞选成功。
谢谢你。
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最近又从加州发射了一枚火箭，将卫星送往太空。
3, 2, 1，
太空正在变成一个繁忙的地方。
这有点像文艺复兴，有点像空间 2.0。最后商业部门开始回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不仅有利于未来的太空人类，而且也有利于地球上的人们。
我们发射了大约200颗卫星，它们每天都在扫描拍摄整个地球。在我们之前，卫星图像每年拍摄一次，或者几年才拍摄一次。
这些图像显示了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千兆电池工厂在一年中的建设情况。这些是埃及的一个港口。这个技术具有实际应用性，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地球上的生命。
你可以用这些数据来提高农作物产量，帮助农民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加肥或者加强灌溉，因为我们从地球轨道上可以观察粮食作物的长势。或商业制图公司也可以用这些数据来进行改进，大家都可以看到网上的地图。政府也可以用这些数据来推动边界安全和救灾等各项工作。
其他卫星也被用于国家安全。
我们几个月前刚刚发射了一个这样的卫星，因为它具有激光通信功能，我们能够以每秒200兆比特的高速率将数据发回到地面，并且能够实现卫星实际相互通话。我们发射的用于观察地球的卫星也可以环视周边地区，为了国家安全和太空态势感知而进行邻里监视。
围绕地球运行的还有国际空间站，那是一些大公司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感兴趣的地方。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实验室和空间站内的宇航员进行了一系列在地球上不可能进行的实验。
当你从地球上习惯的方程式中除去重力矢量时，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与之相关的影响和现象，例如缺乏沉降、缺乏对流和缺乏浮力。
国际空间站每天绕地球运转16次，暴露于极端温度和辐射，为实验提供了独特的环境。国际空间站上的一些实验，例如帮助骨质流失患者的实验，可能会使地球上的生命受益，但是研究结果也有助于未来人类探索深空。
研究空间环境中的骨质流失和肌肉萎缩，以及微重力环境对我们的生物系统的影响。
现在太空中有太多机会，火星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美国宇航局 NASA 致力于将人类送上月球和火星，公司企业设法利用太空这一最后的边疆，地球附近和更远处的空间会变得更加繁忙。美国之音李爱林，洛杉矶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